上次我们说到了赵玉和佟小娟两人一段往事。说到赵玉，因为佟小娟的事，被他师爷左良左云鹏给撵下了武当山。就这样，赵玉这个心还没有平静，走出来一天半了，他又回去了，他非要亲自见一面佟小娟不可。可是当他赶回到乔家庄，来到乔员外家里的时候，发现乔宅化成了一片灰烬，一把火烧光了。赵玉纳闷，这怎么回事，就问邻居。邻居说别提了，那天半夜老乔家着了一把大火呀，这火烧的周围左近的邻居吓得都搬了家了，他们家烧的是什么也没剩，全光了。赵玉说那里边有个佟小娟你们知道吗？死了。说乔员外呢？烧死了你就甭问了，连耗子都没出来。赵玉一听完了，一切希望全都破灭了，佟小娟肯定也死了，我也别问了，这件事就算结束了。但是在赵玉的心底深处埋下了佟小娟的形象。赵玉就这样从那儿走了，回到家里边一见赵惠阳，赵惠阳把他打发到东京去。那么佟小娟是不是真被烧死了呢？没有。实际是怎么回事呢？这个佟小娟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非常漂亮的姑娘之后，在乔家上上下下没有不知道的。这个乔员外呀，有个独生子，连名儿都没起，就叫乔乔。为什么没起名呢？这孩子是个傻子，还不是一般的傻，属于那种傻透腔的傻子。乔员外三方夫人，就这么一个独生子，还是个傻子。乔员外以为还能再有儿子，可是怎么着这儿子也没有了，乔员外已经灰心丧气了，就冲这个独生子下功夫吧。怎么下功夫啊？给请先生来教他认字儿，没法认。这独生子啊，平常说话就一个字儿，好，你，他，就这个。有时候就会说仨字儿，哪仨字儿？吃烧饼，他最爱吃烧饼，吃烧饼，所以天天给这孩子做烧饼吃。人家有钱呢，山珍海味全不做，就吃烧饼。这孩子也长大成人了，这乔员外呢，以为这个傻儿子这个病可以治好，请先生搬大夫，远了近了，所有的名医都请到家了，没一个治好了的。后来一看先生大夫治不好怎么办呢？就走神仙这道吧，请一位顶仙儿的。这顶仙儿的道士给他一看，说哎呀，说你这孩子别看这样了，他不通凡人呐，你这孩子是犯天星下界呀，你这孩子身上带有一股仙气呀，啊，你看他不说话呀，那话都在肚子里边装着呢，将来打开了闸门子谁也说不过他呀。乔员外就说那怎么能打开这闸门子呢？这仙儿就说了，你得给你这孩子娶个媳妇儿，拿喜事一冲，不出半年你这孩子就聪明绝顶啊。乔员外一听，那好吧，娶媳妇儿吧。娶谁呀？说就在你这府里边挑就行。乔员外这府里边上上下下丫鬟侍女婆子老妈挨个一过目，当然手虚一指就得这乔小娟。于是乔员外决定就让乔小娟嫁给他的傻儿子。开始乔员外以为这话一说乔小娟准能答应，他以为他那儿子还挺具有魅力呢。他跟乔小娟这么一说，乔小娟能答应吗？乔小娟是180个不乐意。但是乔小娟也不能直接的回绝乔员外对他这种要求，他就跟他说了，说我呀已经以身许人了， 许给这赵玉了，而且我们立下了山盟海誓。赵玉给过我一把红豆，还有一首诗。乔小渊把这个事情跟乔员外一说，乔员外说这个事儿好办，这个事儿呢我跟赵玉去讲。乔小渊跟乔员外这么讲说，如果赵玉同意，那我就答应嫁给你这傻儿子。乔小娟心里有数，赵玉不会同意。可是乔员外这里边就使了一个计谋，他把这个红豆要回来之后啊，他给编了一首诗：金作华堂赋，不为金钗妻，红豆还旧主，从此各东西。这乔员外给编的，按着那红豆那首诗的意思编完之后写在纸上，让一个家丁拿这玩意儿送给赵玉了。送给赵玉，那家丁就回来跟乔员外一说，乔员外跟乔小娟就讲说，赵玉啊同意了，你就跟我儿子成亲吧。乔小娟说，我得见着赵玉，让他本人跟我说同意，我才能嫁给你儿子。乔员外一看这事不好办，怎么办呢？这乔员外也够损的，他就出了一个主意，蔫巴敲动的方方面面都做好了娶亲的准备。赶到了娶亲这日子这天了，他弄了点蒙汗药就给这乔小娟喝下去了，掺到这个饭里和水里。乔小娟不知道，喝下去之后就晕过去了，躺在床上就熟睡。于是这里就操办喜事，乔员外让人给这乔小娟把这个新娘的服装也换上，给他这傻儿子也穿上新郎的衣服，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吹吹打打，热闹非常，像正经办喜事一样折腾了一天，最后把新郎新娘送入洞房，天地都没拜，没法拜，新娘在那儿迷糊着呢。送入洞房之后，乔员外觉得这就叫生米做熟饭了，你乔小娟醒过来之后，你再想说不嫁我儿子嫁给别人，谁要你啊？你已经是出嫁的女了，你是老乔家人了。就这样，直到第二天早晨起来，这乔小娟在床上躺着醒过来。姑娘醒过来一看，自己身上穿着新娘的衣服，当时乔小娟就愣，她扑棱坐起来，一看身旁边躺着那傻子，乔小娟心里边就明白怎么回事了。好啊，这个乔员外你真歹毒，你竟然想这么个办法逼着我来个生米做熟饭，木已成舟，让我无可反悔。乔小娟就把这傻子推醒了，傻子推醒之后瞅着乔小娟就知道乐，好好，他也知道这姑娘长得漂亮，就会说好。乔小娟一看呐，心想也不错，我嫁给这么一个傻子，看来这个人根本就不懂七情六欲，我嫁给这么一个人，将来我见着赵玉我倒有话可说，让赵玉你看看是这么个人，这是我丈夫，我能嫁给他不能嫁给他，我自己洁身自好，我等着赵玉，我得见他，不行的话我就逃跑。所以乔小娟把这口气就吞下来了，忍下来了。忍下来之后，乔小娟表面上没有表现出什么来，出出进进的非常正常。乔员外一看呢，这儿媳妇可能啊也愿意了，生米做成熟饭了。可是乔小娟转过天来就上山上找赵玉去。到山上一找，赵玉每天他们两个人经常会面的地方都没有。这姑娘一着急就找左良左云鹏去了，一找左良说问赵玉哪去了，左良说赵玉啊让我把他撵走了。姑娘，我听说你嫁给乔员外的儿子了。乔小娟她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啊，只好说是啊。哦，贫道知道了，就因为这个事儿我把他赶走了。再多话左良不说。乔小娟一听心如刀割，乔小娟心想，赵玉把我误会了， 他以为我真正是嫁给乔员外的儿子了，他也不知道乔员外的儿子是个什么样的人。我得找着赵玉，我得当着他的面向他说清楚。所以乔小娟回来，这姑娘一怒之下，深更半夜就给老乔家放了一把火。这把火放完了，这姑娘把这傻子背着逃出来。为什么背着这傻子？姑娘心想，我得带着他，我见了赵玉的时候对他得有个交代，要不赵玉得说呀，说你已经嫁给乔员外的儿子了，我让他看看乔员外的儿子什么样，就这样的人我能不能嫁给他。话又说回来，我就算嫁给他犹如不嫁。所以姑娘把这傻子背着就出来，老乔家呢已经化成了一片马力。姑娘把这个傻子带出来，让这傻子跟着他走，这傻子还真听话，姑娘带他上哪儿他就跟哪儿，让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只有一样，只要到时候能给他吃烧饼这就行。这姑娘呢领这傻子走，这个傻子身体还不算太好，有的时候他就得病，得了病吧，姑娘还得想办法花钱给他买药治病，有的时候还得背着他，背他上哪儿啊，他找赵玉去，这就叫背着丈夫去找丈夫。姑娘背这个傻子下来之后，先到了浙江绍兴府他老家，没找着赵玉，听说赵玉出走了，姑娘再找就不好找了。半路上在长江岛海云观遇见了一位世外的高人，出家的金乌道长，叫于静于子安。住在这海云观的时候，于静于子安得知了姑娘的遭遇和身世，这老道非常怜悯这姑娘，跟这姑娘攀谈之中知道姑娘还练过武，赶姑娘跟这老道一练自己的武艺，老道说你这个功夫还不到家，姑娘又跟老道学了一番武艺，老道亲自传给他梅花双戟，说你把这梅花双戟学会了之后，这是我们家本门本户独一传下来的绝招，你把这双戟带在身上，你一个女孩家浪迹江湖到任何地方不受别人欺负。所以这姑娘带着双戟背这傻子就满世界找赵玉，找到东京汴梁去了，没找着赵玉，有一次在城门洞那个地方碰见唐铁牛了，正赶上唐铁牛遇险，姑娘帮了唐铁牛一个忙，而在那个时候呢，姑娘恰恰是囊空如洗的时刻，正没辙呢，唐铁牛跟这姑娘这一见面，唐铁牛觉得这姑娘跟这傻子很可怜，给了他几十两银子，这几十两银子给姑娘就救了急了，姑娘带着银子背着傻子又开始南下，就往洞庭湖这方向行进了。走到洞庭湖附近的时候，住在一个镇子里头，这傻子又有了病了，唐铁牛给那个钱呢，这姑娘花的又差不多了，逼得实在没办法了，怎么办呢？童小娟就在大街上街头卖艺，仗着自己这对梅花双戟练得不错，在街头这一卖艺，洞庭湖周围有很多练武术的行家里手，一看这个姑娘这是正经把式，不是在街上打圈卖艺那种花把式，也有人往这场地里边投钱，偏偏在这个时候赶上洞庭湖的总寨主龙腾龙霄汉走到这儿了。龙腾走到这儿之后一看这姑娘武艺真高，说这样的武艺怎么能卖到名地上呢？龙腾龙霄汉就跟这姑娘讲了，说你这个武术跟谁学的？姑娘一说她自己的老师是于静于子安，龙腾龙霄汉说你别卖艺了，干脆吧，我给你找个差事。姑娘一听说您给我找什么差事，龙腾说你就跟我走，我这个差事绝不是让你受苦受累的差事，是你这个武艺有用处的差事。好吧，姑娘说我还有一个傻丈夫，我得带着他。龙腾龙霄汉你带着吧，姑娘就把这傻子背着跟着龙腾龙霄汉就上了君山了， 到君山之后，这佟小娟才知道，哦，感情让我入了伙了，这是绿林强盗。只不过这是一个大强盗，一看这军山寨上也说不上有多少绿林，喽啰兵上上下下到处都是，据说有20000来人。姑娘就在这驻扎下来了，龙通龙霄汉对这姑娘非常器重，委任他一个龙口寨的先锋官，给了个职务。到山上没用多久，就让龙腾龙啸汉这张嘴把姑娘这本事就给传开了。山上山下有不少都知道这个佟小娟一对梅花双戟厉害，还有那个副寨主啊、小头目啊，心里边有些不服，借茬到这儿跟这姑娘会会，一动手就趴下。所以说呢，这姑娘在这就扎住脚了。姑娘到这山上之后，日子一长，还发掘了一个近亲，她叔叔佟武在总山寨呢。这爷两个一见面，姑娘更坚定了在军山寨待下去的决心。既然我叔叔在这儿，我得跟我叔叔在一起呀。这佟小娟虽然在军山寨待下来了，这心里边时不时的还要想起赵玉。姑娘想，这赵玉究竟哪儿去了呢？可万万没有想到，今天晚上赵玉来行刺来了，就来杀他来了。今天晚上两个人在院子里边这一交手，兵器相碰，面目相对，认出来了。佟小娟一说，我就是当年那乔娟娟，乔小娟，也就是佟小娟。这句话一说出来，赵玉仔细一瞧，没错，就是她。这姑娘长得漂亮还不说，好认。这地方有一个朱砂红痣。赵玉说，小娟，你怎么落到这儿？哎，这话一句两句的说不清楚。既然这样，这可能是老天爷让我们再次重逢啊。赵玉，咱俩还打吗？赵玉说，不打了，进屋吧。两个人一转身进了屋了。佟小娟给他倒了一碗茶，俩人坐这儿了。你说说，你怎么回事？这些年你上哪去了？赵玉说，你先说吧。两个人就在这说，他俩人在这说呀，唐铁牛跟刘喜玲在那边等着，紧等慢等也不回来，唐铁牛跟刘喜玲咱俩过去看看吧。这二位翻墙过来，到窗户外边捅开窗户纸往里一看，哎，这怎么回事？